同修，我们今天呢要把前面的两讲真正要把它结束了，我们继续呢要谈这个十玄门。我们过去给各位谈过的十玄呢，是宇宙人生的鬼词啊，得知呢，那么可以窥悟我们宇宙人生的踪趣，演其法呢，则一切教义呢可以融摄其中。我们在上一个星期呢给各位谈到了第五，也就是说我们上个星期呢在十玄门里头，我们一共讲了五玄，讲到了秘密隐显聚成门这个部分。那么我们现在呢接下去要给各位来谈的是维系相融安立门这一门。那么经文里头给我们讲的是说，由此摄他一切其色，皮色已然如琉璃瓶甚多戒指，隔瓶顿见。它是一个隐喻性的一种叙述方式，说由此来摄彼一切其色，就好像一个琉璃瓶装了好多的戒指，芥菜的那个戒指装在瓶子里头，你隔瓶顿见，你从旁边看它的话，它是细细微微的东西，通通叠起来，累叠起来在瓶子里头。其实这个意思呢，我们要应该是这样子来解释它，就更清楚了。到原来这个成观大师所做的解释，我们呢可以看得出来的是说，没有矛盾这件事情就是细微相融安立门。什么叫做没有矛盾呢？你看啊，如果说我们今天来学佛，我们觉得我学的净土才是最好的，那么人家学的这个华严啦、天台啦，他们呢就比我的不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了矛盾，有了对立啊。这个矛盾呢就是它细微不相容，就会有矛盾。我们呢也可以这么说，如果我们自己内心里头有两个念头，这两个念头是互相排斥的，是不能相容的，我们的心就不安立，我们就没有办法安立。最简单举个例子是很容易了解的啊，当然过年的时候大家都想说，哎呀，过年希望有个好彩头，对不对？可是呢，你的朋友带着小孩子到你的家里来，正月初一到你家里来，夸他一下子把你的杯子也摔破了，一会儿盘子摔破了，那么你内心里都开始感觉到这两个东西你想排斥，就开始有一种不相容。这个不相容呢，就是他不能够把东西叠起来，你就是再好的日子像琉璃瓶一样，它本身不相容，我们内心里头就充满了很多不安，所以就变成不安的开始。我们很多的家庭呢，我做諮商里头我发现过很有趣的一种现象，好多家庭里头呢是这个媳妇儿一过门啊，然后媳妇儿一过门以后呢，那么这个这个妈妈呢，那就跟她女儿讲说，你现在当人家媳妇儿了，你去了你要懂得，你要懂得自己，要懂得保护自己的权利。他一开始就想保护自己的权利，跟别人就开始有一种细微不相容的一种现象，所以一过门这个家庭就弄不好。眼睛也是如此，无论是修行，无论是经法，通通都是这个问题。只要你一旦有了冲突跟歧见，有了矛盾，那么就会出问题。我上个星期也提过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家庭里头不同的宗教信仰，他怎么样能够使他呢这两个呢那么不发生这冲突的现象，其实也是细微相融安立门的意思。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除了在这个修行上法门上必须细微相融啊，无论你今天读的是这部经典，今天听这位法师给你开示，明天听另外一位法师给你开示，你不可以以这个法师所讲的来非难另外一个法师，你就不懂得佛法的要旨了。 学术的研究是不同中间应该拿出来不断的去批评去批判去讨论，是不是？但是在修行上却不同，修行上是最后如耳顺，就是我听他所说的，我回过来听另外一位法师所说的，这两个东西你即刻很容易就相融在一个，他这两个不互相矛盾的状况之下，你的内心里头才能安立。它跟学术研究不同，学术研究世间法，真正修行的功夫是出世间法。我们呢今天呢，那么跟别人相处，别人讲这个意见，另外一个人讲这个意见，你内心里头对这两个意见有了偏颇，有了袒护，所以就不相容。你如果愿意心静下来，两边都给他听清楚，你会发觉其实这两个理念也并不是完全不能相容。我们在哲学里头啊，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我们称它叫做这个价值制衡，我们叫做 value balance， 我们或者是说称它叫 balancing value， 就是说我们呢对于两个不同完全的价值观念，两个理念，这两个可能是对立的，可是这两个完全对立的东西，是因为我们把这两个理念摆在一个线或一个棍一条直线的两端，这两端我们在佛法上称它叫做边界，不是偏见，是边界，就是我在一边来看这件事情，我们会发觉这两个是对立的。可是这两个东西呢，把它放起来，我们如果就一个实际的观念，就一个现象，实际的现象来看它的话，它只不过是两个不同的角度去看解决一个问题的方法。其实这两个角度也许还有更多不同的角度可以提供不同解决问题的观念，来融汇变成一个解决事情的方法，所以只有一个没有两个，这是佛法的这个在整个一个处事的一个出发点上，它不是用边见，而是用是只有一圣佛法，是只有从这个地方来的。我们在哲学里头我们讲说这是一个value balance， 就是一种价值的平衡，也就是我们说它是一个制衡，一个价值制衡的效果，也是两个不同的东西最后可以我们可以把它制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价值，而不是两个不同的冲突的价值。这样子呢，我们称它叫细微相融安立门。我们知道佛世尊说法49年以后，历代又有很多集结叙述成为经文的，那么它历代不同下来，随着时代的不同，你当然很容易找到这前后之间还有不同的地方，但是这不同的地方你一定要还原回去，它所不同的地方，它的事，它所讲的事，这个事理，这个理跟这个事的配合点在哪里，要把它找出来，你就不会咬着其中的一法说这一法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不适用，一法演变成一切事，可是一切事必须回到一法，那个回到一法就所有不同的观点，不同解决问题的东西，最后可以因为我们整个心的印证可以使它相融，现在可以用的我们就可以摄受可以用，现在不可以用的我们可以把它放下来，它就不发生冲突，这是一个细微相融安立门。五教子观里头，从小教、始教、这个中教、顿教、圆教，小始中顿圆，必须是细微相融才能安立。如果不是细微相融，就不能安立。我们报纸上看到这个这一次的世界佛教的一个会议啊，在我们台湾来举行，现在显密合起来，是不是？那么南传跟北传现在不称叫做大圣佛法跟小圣佛法，我们称它叫南传跟北传。其实北传的就是中国主要的这个佛法，这十宗都是大圣佛法，南传的中南半岛西南这一带的，我们通通都称它是小圣佛。其实南传北传现在也大家有这样一种认识，它就不发生彼此之间的矛盾，那么自然而然就能够生安立门。 在思想上，在思考上，我们现在呢讲实证逻辑，因为我们现代人受过哲学的训练比较多。那么其实呢，我们的经验哲学啊，逻辑实证论者，他们也在强调如何使很多的观念、很多的思考能够很密合的成为一个细微相融安立的，这样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所以呢，逻辑实证论者呢，他对于意识思考这个问题上提出了他能够相融的法则。这个相融的法则有三个，第一个呢，他称它叫做逻辑的一贯性，就是你思考任何一个东西，或者是你找好多的这种资料来，你要摄受把它贯穿成一起的时候，你要注意到它逻辑必须是一贯的，也就是理上要讲得通，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呢，是经验的简证性，就是你在思考这东西的时候，一定回过头来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经验、过去的经验，这个经验我们所得到的是真的这样子可以圆满解决问题，应该跟这个经验拿来做校正。过去这样一个经验根本就是一个偏差的，我们知道它的结果是一个不相容的结果，我们就知道现在不能再采取这个方法，它是跟经验可以把它结合起来互相检证的。第三个是要一个崇高的道德理念，也就是道德的可及性，我们可期的希望的未来，它是符合于我们心智上不断成长，它是一个最高的道德的原则，它是要我们真正能够成正等正觉的，是要是一切圆融的这个最高的原则。所以这样看来呢，细微相融安逸呢，那么在我们的思考上，在整个意见的沟通上，生活的适应上，也是有一套精细的一个法则可以遵循。在古时候并没有发展现在的逻辑实证论，但是现在的逻辑实证论哪来用在佛法上，其实跟佛法的可是相融的，所以细微相融安立的，我们就不会觉得说我们的佛法跟逻辑跟现在的经验是没有关系的，我们也不会觉得我们现代人常常拍着胸膛以为现代人很了不起，是说我们这些东西才是科学的，过去的那些东西是揣测，是揣测的，不是，是这两个东西，这些东西是互相的，它可以是相融的，所以是能够安立的。无论是在学识上，在整个的心灵上，在修行上，在学佛的各个法门上，它都是细微相融安立门。他把心比喻成一个有如琉璃瓶啊，那么装了戒指一样，装在那里头，它是安安稳稳的，没有互相矛盾的，是这个意思。第七个呢，我们称它这个第七的这个十玄门的第七个这个玄门呢，是因陀罗网境界门。它的经文里头所解释的是：护色重重，故地网无尽，如天地殿诸网覆上，一明珠内万象俱现。他的说法是说，互色重重，你跟我之间，我跟别人之间，我们今天大家都在这个讲堂里头，我们是互色重重的。你看今天此刻如果有一个人他站起来，他走来走去，然后他突然间呢在这里自己无视于别人，他要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了，在这里走来走去，我们其他的人就会受他影响，其实是相涉的，人跟人之间是互动相涉的。所以当这一群人里头有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个事情在我的心灵世界里头马上就引现到我的心灵世界里头，而我的心灵世界里头也很容易的就是因为受到他的影响，我马上也会产生一种失衡的状态，我们会批评他，他怎么会这样，所以是互相摄受的。所以你现在要注意到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要经常聚集一堂来共修，来一起念佛， 一起来研习佛法，那是因为他才容易产生重重复色，是我们彼此之间心灵的这颗明珠互相照耀着的，它形成像第四网一样，就是说这个四谛天呐、啊，这个王，这个四谛天的这个宫殿里头啊，它有一个网，这个网呢上面呢是每一个网都结成一个珠网，每一个珠呢宝珠呢都非常明亮，互相引现彼此之间不同光明的这种影子，所以我们称它叫做因陀罗网，是指那一个这个地网，是那个天地殿里头讲的这个网一样的。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日常生活里头，我们在家里头的持家，跟我们到工作场合上去，在工作的环境里头，其实也是相似的。你不可能说我到工作里头我很认真，我待人很好，但是我就对家里的人就是很冷漠。你看起来好像说有的人他工作狂啊，他在工作的时候做得很好啊，很投入，对家庭很冷漠。但你要注意啊，他在家庭很冷漠的那一面，他到了工作场合里头去的时候，虽然很投入，变成工作狂，可是他对于同人之间，他对于这个工作的周边的其他的东西，他反而无心去欣赏，或无心把他培养出来一个很好的工作气氛，他只是一味的在投入，看起来现在好像做得不错，但是呢有一天他会发觉整个的一个墙角通通是没有根，所以是它是重重相涉的。我们的居家，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信仰修行，乃至于我们整个的一个精神世界，我们与十方法界之间都是重重相涉的。我们今天在这里念一声佛，我们在天那界里头那个我也在那个地方也念了一声佛，我们呢在下生那个地方也念了一声佛，这最起码的三生里头都各有一声佛，是它是相涉，是像因陀罗网是相涉的。所以无论是信仰的也好，居家的也好，工作的也好，是相涉的。我们自己的宗教信仰上十方法界的展现也是重重相涉的。所以这个重重相涉的呢，那么就是说每一个人有如一个明珠，所以在一个家庭里头，没有两颗明珠会是一样的，但是每一个人的家庭里头必须互相的欣赏，互相的赞美，彼此互相的鼓励，然后彼此才能够真正的显现在我的心灵世界里头，我真的看到别人显现到我心里里头，他的优点都是光明，每一个珠通通展现出光明，而不是每一个珠呢通通变成这灰尘把它包起来蒙尘了。所以它呢叫因陀罗网境界呢是重重相涉的。我们第八个这个玄门呢是脱世显法生界门，经文上所讲的是一即一切故有脱世显法门。脱世显法门我们要这样子来讲就很容易受用，很容易了解。我们学佛的时候，我们讲我们办佛事，我们现在在学佛的时候，我们都会学佛事。什么叫佛事呢？我到佛事里头去，人家在做法事，我跟着进去去念部经，就佛事。我呢那么进到佛堂来，我合掌礼佛，这个合掌礼佛这件事情就是佛事，我跪下来礼佛这件事情就是佛事啊，是事物的事，就叫做佛事。所以说佛事啊，做佛事并不是只有说、哦、我们请出家这种到我们家里来做一个佛事，或者是在佛事里头为我们做个超度超拔的佛事，并不是只有这样，是在你任何一个以宗教你的行为的皈依，这些东西通通称为统称为佛事。每一件佛事里头都蕴含着你，而每一个佛理里头都会展现在我们日常生活的事项那个地方展现出来。所以呢是我们 佛事里头有理，佛理中呢有事，所以因事呢来显理，因理呢来显事。我们在理事两个法界里头讲，理片于事门，事片于理门，就是这个道理。那么我们现在呢，今天呢特别给各位举一个关于五慧念佛的来解释它的理是什么。我们大家呢，我们在这个听完了每一次我们听完了一次这个说法以后，我们都会念佛，我们称这个念佛叫五慧念佛。大家知道是五慧念佛，五慧念佛，你知道五慧念佛是怎么来的吗？你不知道，所以五慧念佛的真正的佛理你不清楚，你只知道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你知道阿弥陀佛有六字念，有四字念，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当然了，我们在经典里头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大势至念佛圆通章里头讲得很清楚，念佛它的真正的法义是如子一母，如母一子。如果你常常念的话，这个子母呢，那么两个人呢，他相逢的这个日子就不远，就是不相为远。哎，这个是大势至念佛圆通章所讲的，那个是大佛顶首楞严经里头的一段经文，那个是大势至念佛圆通章。我们今天要谈的五慧念佛，就是平常即使你平常念的通通都是五慧念佛，通通都是五慧念佛。那怎么样会有五慧念佛呢？我们呢看看呢，开始五慧念佛呢是唐朝代宗的时候法照法师所创的。法照大师为什么创五慧念佛呢？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净土五慧念佛列法事仪赞》，这样一本书。这个仪赞里头有很多的经文都很感人的，在这个仪赞里头呢，那么他引用的是说，他依据无量寿佛经，无量寿佛经里头的一段，这一段里头他怎么讲呢？我上文我把它列掉，其中有一段呢他这样写的：清风十八五慧音声，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净土那里啊，就是我们修行要去的那个净土啊，那个地方呢，清风十八，像春风的清凉的风啊，时时呢都在那个地方吹动着，出五慧音声。那么什么叫五慧音声呢？他说微妙工商自然相合，也就是说很微妙的，过去的音乐呢是讲宫商角徵羽这个五音，这里讲的宫商指的就是讲五音的意思，是根据这个五音，也就是说音乐呢很自然的一种天乐呢就相合，其皆念佛念法念声。这个念佛念法念声在阿弥陀经里头也是有的。那么其闻音者得生法忍，每一个听这个极乐世界的法音的通通会悟无生法甚深的法忍，也就是无生忍。这一个生法忍就是无生忍的意思。什么叫无生忍呢？我内心里头不再生出虚幻，内心里头不再生出种种的执着，这样子呢叫做无生忍。这个无生忍叫做甚深意，也就是得生法忍的意思，住不退转成佛道，就这样子就能够住不退转。因为到极乐世界呢它是不退转的，一定要成佛道的。我常常讲说念佛法门念得勤是真的是保送的，是一定呢是不退转的。那么他在文里头呢，特别是法照大师在他的文里头有这么一段，我把它念了给各位听听。他这样叙述的：彼五种音声从缓至极为念佛法声。他说这五种音声呢，从缓开始念的时候要慢，至极到了很快为念佛法声。 主要在练的时候呢，就是同时要练佛法身。佛法身就是三宝，佛就是觉，法呢就是佛法，就是两足。身呢就是自净其意，心里面真正的能够清净下来。念阿弥陀佛的时候，自己是很清醒的，自己知道我现在在念佛，而且以十方世界一切诸佛，我此刻就有如以一切圣诸妙法供养十方诸佛，念这个南无阿弥陀佛的佛号。而阿弥陀佛的佛号的意思就是皈依无量光明的正等正觉，它就是佛法。然后内心里头心无杂念，这个时候的居心来念是三宝一齐摄，也就是佛法身齐摄。所以念则无念，佛不二门也。你念这件事情呢，是因为口头来念，可是口头来念却无念而念，是没有任何杂念来念这个南无阿弥陀佛或四字的阿弥陀佛，这个叫做念而无念，是佛不二门也。也就是说，你在念佛里头，你是用有念来念佛的，但是你这个有念呢，是放下一切念头以后来念的，所以这个念呢也是无念的念佛，所以叫做无念之念的念佛，算是不二法门。我们人生也是不二法门，也是出世间法跟入世间法是不二的，我们是借着入世间来修正出世间法的，所以它是不二法门。生则无常，第一义也。声音呢是无常的，为什么？五个音不断的在变，年轻的时候练的，老的时候练的时候，声音也都变了，所以声音是无常的。声告诉你，既然是无常，但是你就不能执着在音里头，所以要空诵但寻声，连发从口发，一定是空诵。真正懂得空义，那个无念之念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才真正能超越于那个无常。无常是第一义，我们能够真正能够体会到人生是无常的，我们才能真正珍惜这个无常里头仍有一个真常。真正的真常是什么？真正的真常是当我能够把这个无常这件事情能够化开的时候，我们入于真常。你看什么叫做无常呢？我今天跟甲说话，我很客气的跟他讲，明天我跟乙说话，我知道我很客气跟他讲，这个人根本就没有用，我必须严肃一点跟他讲。但是这两个讲法是无常，但是通通都出自于真常的慧性里头表达出来的，这个呢叫做真常。我们今天天气慢慢冷了，我们知道要盖被，可是呢我们下慢慢的到了越冷的时候就要盖厚一点，到了春天的时候把厚的又拿掉，到夏天的时候我们只盖一个薄被，那是无常。可是这个无常的后头有一个真正的真常，那就是你知道什么时候换被，什么叫换后被，那个真常，那个就是真正的是佛法的第一义谛。第一义谛呢，就是你能从无常中找到了真常，那就是我们精神生活的主体。无论是哲学上的研究，或者是宗教上的一些信仰的一个信念的一个实证，都是在这个问题上去下功夫，才能够得到一个圆融的答案。所以呢他讲到，他说终日念佛，恒顺于真理真性。一天念佛啊，你呢其实呢都恒顺于真性，自己心里头的真性。所以我过去啊给各位讲，什么叫24小时念佛呢？净空大师一直讲啊，要提倡24小时念佛，你当然要24小时念佛。为什么？行住坐卧时时刻刻多现于真性，不是念佛是什么？并不是整天嘴巴念的这样念佛， 而是你平常日常生活当中都能够有觉性，用觉照来生活，这就是念佛。所以恒顺一真，一真性，终日愿生。整天我都想着西方极乐世界，心系念的极乐世界，常死于庙里，发心有如此者，必降天魔法鼓。必然就在你念佛那个时候，会降天魔法鼓。天魔法鼓是指天龙八部护法龙天，法鼓呢自然就响了，六种震动，四花梵语，金刚宝座正觉可及也。这是当时呢，那么法藏大师所叙述的。那么什么叫做五会念佛法门呢？我们看看，第一会是平生缓念，第一会平生缓念，南无阿弥陀佛。第二会是平上身缓念，南无阿弥陀佛。第三会呢是非缓非极念，南无阿弥陀佛。第四会是见极念，南无阿弥陀佛。第五会呢是转极念，只有念四个字阿弥陀佛。所以你知道我们在念佛里头念了这么久，你现在会注意，一开始我们比较慢，是从南无阿弥陀佛比较慢，然后接着会越念会越快，当然最后念四字洪名的时候，就是阿弥陀佛的时候，就会很快。不过我们维纳上个星期就跟我提这个事情，他说我们啊这么多众一起念佛，要念得一起，一直练起的时候很殊胜，我们有时候练得不起，不起的地方都是在最后啊，就是念佛最后那个阿弥陀佛，最后那个阿弥陀佛那个地方，我们突然间有的人继续念下去，我们还有的同修呢，有的人就刹住了，所以那个地方突然好像停顿了，不够圆融，我们希望把它圆融。那你今天我就趁这个机会跟你讲，这个地方四法是一如的，也就是说脱俗是要显法的。我们今天就要把这个念佛这个佛事要给各位介绍清楚。我们今天等一下就这么念，第一个南无阿弥陀佛是比较慢的，第二个南无阿弥陀佛也是慢的，第三个呢就中等的，第四个呢，第四次呢，也是南无阿弥陀佛，那就稍微快一点。到了第五次的再念一次阿弥陀南无阿弥陀佛，那个是快一点，也就是从慢到快，念五次南无阿弥陀佛，我们多一次。然后四字的洪名就是阿弥陀佛的部分，那个是每一次有四声一个韵一元。那么我们念五次就是五韵分五次，所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每一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每四个算是一次一韵，我们一韵每一韵念一次都是转极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法器敲起来也是快的，快板的敲下来。当然要结束的时候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所以你要听到那两声，那两声法器要注意听。那么你怎么样注意听呢？念佛的时候，这是五会念佛。五会念佛，我呢过去在学念佛这一件事情法事上的时候呢，我只听到五会念佛，我不知道五会是什么。但是我回去我自己就知道啊，这个五会念佛所讲的东西就是五分法身相。结果呢，我后来呢，那么读经这个 那么查种种的书论以后，我才发觉呢，原来呢，唐朝代宗时代的这一位法照大师呢，他所定下来的规矩呢，可并不是只有五分法身香，五分法身香是五炷香啊，不只有五分法身香。我现在把这个五会念佛的意义呢，我念给各位听，然后我解释一遍，再来谈你怎么念。你看，五会念佛有何利益？你看，这就是法事跟理要结合了。他怎么说？你看啊，曰：基于此身，唯能离于五浊烦恼。五会念佛是为了离开五浊烦恼，除五苦断，要除掉五苦断五盖，要除掉五苦断五盖，截五趣，要截断你的五趣，尽五眼，眼睛的眼，尽五眼，具五根成五力，得菩提，具五解脱，速成就五分法身，五会念佛功力如斯。这是他原来创五会念佛的时候所讲的，你不必记这一段文，我已经把他笔记都整理好了，我会已经打字以后就会发给各位，你现在不必记，你仔细的听我解释这一段的文字。第一个呢，是基于此生，就是我在这里合掌念佛的时候，你看五会跟我们的手个五指头，五个手指头合起来，而且又是五音，宫商角徵羽，又是五音，那么它代表什么？能离于五浊烦恼。弥陀经里头怎么说？五浊是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你是要离在五浊恶世里头脱离烦恼的。所以你一合掌的时候，要把五浊的种种烦恼你要能放下来，所以能离于五浊烦恼，除五苦断五盖。哪五苦呢？我们讲五苦，讲生老病死呢是一苦，是不是？生老病死呢，这是一苦，爱别离是一苦，冤憎会是一苦，求不得又是一苦，五阴四盛是一苦，一共是五苦。你要把这五苦也能放下来。生老病死这件事情怎么放？我们一定要生老病死的，但是你不要看到自己年纪稍微老一点了，你自己就很紧张，等一下又要拉皮，等一下又要做什么东西，又要做给自己很多的添很多的麻烦，这个东西是反而只有使你知道生老病死是自然的，病就去看医生，是不是？那么生一定是苦的，生人苦，被生苦，内心里头生种种妄念苦，反正生的东西也是苦的。你要做一个计划，哎呀，六年国建有多少人在生啊？不是生囝，是生很多理念出来啊，所以那都是生，生都要花精神的，那都是苦。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要把这些东西一起通通放下来。我们的世间法当然我们要生种种心，要生慈悲心，是不是？要生恭敬心，要生。但是你在念佛的时候要记得，你要非得把这五苦全部暂时放下来，爱别离放下来，冤憎会放下来，求不得的放下来，五阴四盛全放下来，这是静。事实上也只有在你念佛念的跟念的如子一母，如母一子的时候，相对的你这五个苦呢也会相对的剥落，也会剥落，所有的苦你反而能承担。你会觉得你工作很苦，但是你不觉得苦，你生病很苦，你能承担，你不苦，你老了行动很不方便很苦，但你不觉得苦，为什么？因为苦而不苦。它并不是佛法并不是告诉我们爱别离，那跟心爱的人别离的这件事情一定是很苦，那告诉我们说你只要学佛的话就不会跟爱人别离的，那是错解的经法。他告诉你，人我们时时刻刻都有可能跟我们亲近的人别离， 这个苦呢，到了你这里来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苦，并不是你没有感情，也不是你怎么样，而是你能转动它，你仍然还是那么丰富的感情，可是你是觉悟的感情，是叫做觉有情的菩萨，所以不苦。所以知道别离的时候，那么总是有别离的时候，别离的时候知道尽最后的人与人之间的这一份情，没有别的，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而自己觉得好像一直苦下去，尤其是亲人至亲的别离，那么他知道他应该如何处理，就是在念佛的时候，他可以把这个苦呢对治了，而不是说我们逃避了。怨憎会，我们跟我们不喜欢的人啊，这个冤家路窄又碰面了，你当然很苦啊，冤心嘛，是不是？以前呢他老是欺负我，是不是？那今天又碰面了，而且是同办公室，你看这倒霉不倒霉，是不是？冤家路窄，冤憎会又会在一起的，怎么办？你说那我逃避好了，佛法面要你逃避冤憎会这个苦，你用念佛对治它，你只要一念想着，哦，这件事情正是要拿来，就是要拿来真正让我转世成智的机会，这是菩萨送给我的磨练我的磨刀石，我要让我的般若磨得放光，然后你就很高兴的去接受这个苦。结果你想要去接受这个苦的时候，看到他更他们更苦的，不过他苦不出来就好了。所以好多的事情都是这样子，你必须内心里头真的在那个地方有一个转折出来。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冤憎会的苦，求不得，当然哦，冤心，我努力了半天结竟然没有得到这个东西，很苦啊，人这种事情是很痛苦的事情啊。但是懂得念佛，我们知道就必须本来就是苦，我必须在苦里头检讨我自己的错误，避免错误，勇于改正，我在这个地方我不累积很多我自己过去的错误，我不急这个错误，这个苦就不会继续下去，我努力想办法改进自己，这个时候呢就是灭那个苦，那就是成道，这就是道，生命之道，所以苦也没有了。无因是胜，什么叫无因是胜呢？色受想行识太强了，是对于色的东西太执着。这个色并不是指只有这个肌肤的啊，所以性这个问题的色哦，我们对很多色相的东西太挑剔的时候，也是很麻烦的事情哦。哎，所以我们呢常常一定要穿美的衣服啦，一定要自己哪个地方要布置的多好啦。这东西呢其实也是一种色啊，你只要你能够随遇而安，五蕴就不四圣。受我们感受的东西，我们要感受一种美感，感受一种温暖，感受人与人之间的温暖的人情，我告诉你一定会苦死的。为什么？没有那种事情呢，人本来就是碰碰撞撞的，但是你如果想到说人跟人之间其实也有人情，没有错，但并不是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都是那么样的理想化，磨得带起人有时候还是常常的会失掉了，他失控，我们就知道他也是想做好，但此刻失控，我能包容他，五音就不会那么样的四圣。色受想也是一样，想的太多，哎，这个种种的行业太多啊，种种的事换太多，这东西呢都是造成了我们的苦。所以无苦呢在念佛里头，一方面是念佛帮助我们这个无苦对治无苦，二方面是要念佛之前要把无苦能够放下来。五盖是哪五盖呢？贪嗔睡眠吊毁疑，这五个叫做五盖。贪心、嗔怒，喜欢整天想睡觉，现在人想睡觉的人都很早，因为我发觉大部分人睡眠都不足，所以大概这一概比较少。我在想说如果睡眠不足的话可能也有问题，也是要把列入五概之一才行。为什么？因为你睡得太少了，电视一看看到太晚了还不够，还要拿那个录音带回去看到两三点，我看也是概，五概里头第三个是概。那么这个吊毁， 我们讲吊诡的那个吊字啊，其实是急躁的意思。吊诡那个吊是急躁的意思，诡呢就是内心里头很恼，很多事情放在心里头放不开，那个恼，那是悔的意思，悔恨的意思。最后一个疑呀、五盖里头的疑呀、其实就是犹豫不决，内心里头常犹豫不决啊。这事情呢就是五盖里头，盖呢就是有东西把你盖住，那个盖你少盖了那个盖，但是那个盖把你盖住，少智慧没有办法发挥出来，五盖。那么我们知道讲这个除五苦断五盖，断五趣尽五眼。什么叫五趣呢？这五趣呢就是地狱、恶鬼、畜生、人、天，这五部分都是五趣。怎么会这东西叫做五趣呢？为什么称地狱这个地方或恶鬼这样子的这一界怎么会变成趣呢？五趣呢？我们怎么会想去呢？我逃都来不及，怎么愿意到那边去呢？我要告诉各位，其实地狱那个地方啊，它并不是，如果它上面写的是地狱两个字，你就不会进去了，对不对？之所以会是地狱的原因呢，是因为它太美了，它会转动你。之所以是地狱呢，是因为它有很多的陷阱，它会把你夹在那个地方，让你跑不出来，那才会掉到那个无间地狱里头去啊。所以五蕴四圣啊，原因呢是堕入地狱的原因啊。所以当我们眼睛一闭，两嘴一瞪的时候呢，境界一现前，通常现的都是恐怖的。你恐怖的，你一看是你心念心里头可能就害怕，那么你害怕，你躲来躲去，你所躲的地方大概正好就是地狱。你内心里头觉得很美的境界出现了，你选择那个最美的境界，或者是那个地方。